灵界的讯息，206页第14章，梦，假模，治疗性做梦。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像是非常真实的吓人的梦。我发现自己在我们的卧室离开了身体，突然我发现某人或某物在我正上方，下一秒钟我被压到床脚下，被放开飘到空中，又被推下来到卧室地板的黑暗角落里。在我上方有一个我只能说是大而黑的东西，像一个肿胀模糊的人形，但却更大而且非常坚实。听起来可笑，但我知道这玩意儿是出来捉我的。我知道我离开了身体，而我满怀惊怖。虽然我读到过有人在投射中曾被恶魔之类的东西袭击，但我根本不信邪。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我没时间去奇怪，因为它咬了我的手好几次。它是惊人的暴力，而不断努力地将我拉得离我的身体更远，把我拖进壁橱。在惊慌中，我听到罗在打鼾。无论如何，我并不在我的肉体中，他可能不会知道有任何不对劲。赛斯在哪儿呢？那些在你陷入这种危境中理应驰援的向导又在何处呢？当我在想法把这玩意儿打走时，所有这些念头急闪过我的脑际。我非常留意这东西的重量，它的重量着实惊人，而它的企图如果不是立时置我于死地，便是尽可能的伤害我。别慌，我告诉自己，拼命试着保持外表的镇定，但那玩意儿压下来又要再咬我。这时我想，去他的，不要慌张。我开始叫得头都快要掉了。我知道那不是我肉体的头，但我希望我的喊叫能把那玩意儿吓走或引来救援。那玩意儿退缩了一下下，很像一头受惊的巨兽。我从它下面溜出来，像火箭般快地射回我的身体。它还跟在后面追我，换句话说，我做了一个迅速而懦弱的撤退。我这么快地冲回我的身体，我的身体的头都被撞晕了，但那没关系，我从没这么喜欢我的身体过。有一刻我怕睁开我的肉眼，天哪，如果他还在这儿我就完了，我想，但他遁去了，至少他是在另一个存在层面里。我想到叫醒罗，告诉他此事，但决定不去打断他的睡眠。一旦我平安无恙，就颇以自己的懦弱为耻。但我还没平静到愿意立即重回梦乡，所以我起身喝了杯牛奶，想着我应该如何如何，譬如神气地说，给我滚吧魔鬼之类的话。我想最起码我应该还击。第二天晚上，我们照常有星期三晚上的赛斯课。在我告诉你们赛斯对这事所说的话以前，我应先回溯一下，在此事之前，我情绪低沉了好几天，沉思，虽然我明知不该，那些有时仿佛包围着我们的消极态度。更糟的是，在我自己身上，我看到了不少憎恨、恐惧和愤怒。现在赛斯说，我们的朋友，指我，昨晚试图选择一个不同的战场，他决定把所有的消极感觉当作敌人，而在另一个石像里赋予他们形体，以便与他们争斗。这不是一个星光层面 astral plane， 而是一个较低的层面。在这黑雾后面的能量来自隐藏着的恐惧，但任何人都可以造成这种东西，因为任何人都有恐惧。鲁伯是想孤立他们，给他们形体，而把他们一网打尽。那玩意儿实际上是一颇为笨拙的较低次元的野兽，一只被激怒的另一次元的呆狗。它以象征性的咬齿攻击鲁伯，一个像这样完全由恐惧创造出来的东西会对它的创造者感到害怕，尤其是愤恨。它只能用攻击来保护它所拥有的不论多少的真实性，因为他知道鲁伯创造了他只是为了要杀掉他，如果可能的话，因此他真的有真实性。鲁伯跳回到安全和正常的意识，那东西随即消散了。对鲁伯而言，因为当鲁伯逃回家时，他自然地由他那儿抽回了他的注意力的能量。鲁伯是想将所有他认为消极的元素分离出去， 而一次把他们击溃，几乎像是如此做他便能由宇宙间除去邪恶似的。他试着毁灭那邪恶之兽而被反咬，现在邪恶并不是以这种形式存在的，即使是疾病或恐惧也不一定是敌人，它也可能是对了解的助力，达到一个更远大目标的方法。赛斯继续说，鲁伯假想由他投射出去的邪恶其实并不存在，但因为他相信它存在，由他的恐惧中他造成它的具体化，它是他近来的沮丧的化身。广义地说，并没有邪恶，只有你自己的缺乏知觉力 perception。 但我知道你们很难接受词典，但在鲁伯出体时，这个事实是他的护身符，只要他记得他愿平安与你同在，这句话能带领他度过在其他层面的实相中的任何难关，因为就像他形成那形体，其他人也形成形体，而他可能会遇上他们，祝他们平安，能给他们一些安慰，因为他们真的有某种的实相。害怕他们的话，就是把你自己放在他们实相的领域里，那时你就得以他们的条件与之斗争，那是不必要的。以一种挖苦性的恭维，赛斯叫罗告诉我，我的能力在进步，他是个做得很好的思想型 thought form。现在我绝不建议我的任何一位读者尝试这种鲁莽的冒险，但我想也许有些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做过了，而醒来时只记得一个特别可怕的梦夜。这件事却是在做梦状态中的一次初体经验，它可以指出一点，梦境实相与醒时实相一样真实，梦确实会影响日常生活，它们能改变我们的健康或加深沮丧的心境。不过我们有法子有目的的利用梦来改进我们的生活，虽则我承认上个例子不是个好例子。历来人都知道梦能给我们各种行为的线索，心理分析家利用梦来发掘潜意识的动机，但极少人知道如何创造性的利用梦改进健康，获取灵感，恢复活力，解决问题，并且丰富家庭关系。赛斯提供了一些启发性的建议，有关如何能利用梦来做直接的治疗，他有些观念在自助计划以及心理治疗中可能大有注意。他开始道，人格是由能量完形 Energy Gestalt 组成而成，就如人格被任何经验改变一样，他也被他的梦改变，就如一个人到某个程度被他的物理环境塑造，他也被他自己所创造的梦塑造。自己是无限的，当你的知觉力失效，对你来说似乎界限就出现了。举例来说，当你不再觉察梦时，好像梦就没有了，但并非如此。在某一个层面，人格试图以梦境之建造来解决问题，而常常给予人在醒时生活的限制下所不能适当表达的行动以自由。如果这个企图失败了，那么这个问题或行动如我们先前曾见过的便可能具体化成为疾病。例如试想有这么一个情况，在期间这个人格需要表达依赖性，但却觉得这样表现不适当，如果他能形成一个梦在其中扮演一个依赖角色，那这个问题就能在梦境里获得解决。在很多情形这就是真正发生的事，那人可能从未忆起这样的一个梦，但这经验仍是有效的，而依赖性已获得了表达。人们在梦的解释上下了不少功夫，但却不怎么会控制梦中活动的方向。在适当的建议下，这可以是一种非常好的治疗法。消极的梦有加强人格的消极面之倾向，而形成不幸的纠葛之恶性循环。梦中行动能被转向，以成就建设性的期望，这种期望本身就能引起好的反应。透过梦境治疗可以避免许多疾病，颇为无伤大雅的侵略性倾向能在梦中被赋予自由。可以给予建议，叫所涉及的人在梦中体验侵略性， 建议他，当他做梦时观察自己，观梦像观剧一样，以学习了解侵略性。如果容许我沉醉在一个幻想中的话，理论上在梦治疗时，你能想象一个巨型的实验，在其中战争是由梦中国度而非醒时国度来打的。当我第一次读这一节时，我想这是一个摆脱压抑的好方法，把他们梦走。如果你真的对某人极为恼怒而不敢报复，那你在睡前可以给你自己建议，在梦中你要真的摆平此事，但这并非易事。赛斯很坚定地说，还有其他必须了解的考虑事项，例如当问题是在侵略性时，最初的梦的建议应当包括一项声明，即侵略性并不是对某一个人而发的，在所有的情况下，问题是在那无实体的元素，如这儿的侵略性，而非做梦者也许想报复的那个人。我们不要一个人建议自己梦到伤害别人，这有好几个理由，包括你们尚不了解的心电感应性的实相，以及不可避免的罪恶感模式。我们并不是谈以梦中行动代替实际行动，而是在讨论需要治疗的特定问题。赛斯一再地说，梦里的或幻想的经验与任何醒时事件一样的真实。如果你有一段沮丧时光，你很可能同时有沮丧的梦。但赛斯建议以下的练习作为梦的治疗术。在睡前建议你自己，你将有个愉快的或快活的梦，它会完全恢复你的愉快心情和元气，除非这沮丧有很深的理由，否则当你醒时，它就会被打破或是减轻很多。我常利用这个方法，效果极佳，有时我记得那些梦，有时则否，但我醒来时总是神清气爽，而且这效果很持久。在这种例子中，我记得的梦都很有鼓舞性，不但强到足够克服一段忧郁时光，并且能使我恢复极好的心情。虽然这些都有实际的利益，但罗和我对赛斯关于梦之实相的解释却更感到新奇。我既有许多在梦中出体的经验，乃对发现我自己所处环境的实相颇为关心。在赛斯课开始之后不久，他即开始讨论梦的实相的本质，到现在还在继续。我简直是被他的有些声明给吓到了，直到我由赛斯那儿学会了监督我自己的梦，并唤醒了我的批判天赋。且看现在我已接受为基本的这早期第92节的段落，每一个梦都以心灵能量开始，个人不将之转化为物质，却把它转变为一个实相，具有同样的机能性和真实性。它以可经的辨识力将概念形成一个梦中物体或事件，因此梦中物体本身获得了存在，并且存在于许多次元里。虽然做梦者为了他自己的目的而创造他的梦，只选择那些对他有意义的象征，他把它们向外设成一种价值完成或心灵扩张。当梦被演出时，心灵扩张便发生了。当做梦者结束了梦之事件，便发生一种收缩，但能量不能被拿回去。赛斯将梦创造之人格，如我的黑雾，称为双重杂交 Dual Hybrid 建构。在我的个案里，他所说的扩张发生在我以自己的心灵能量造成它时，收缩发生在我由他那儿收回我注意力的主要能量时，但我不能取回我给了他而造成他的存在的那能量。那玩意儿继续存在，但不在我的次元里，它被释放了，自由了。在谈梦时，赛斯还说，投射到任何一种心灵或物质建构里的能量无法收回，却必须遵守这一刻他所塑成的形的法则。因此当做梦者向后收缩他的多重实相的物体，结束了他所构建的梦时，他只对自己结束了那个梦，那梦的实相仍继续存在。按赛斯的解释，能量可以被转移，却不能被消灭。赛斯回答过许多罗心中也许也在你心中的问题，为什么普通的日常生活对我们而言比任何梦中的存在要真实的多呢？ 如果这样一个宇宙是真有的，为什么它没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干扰得更多？至少我们全都对实质上所发生的事或多或少的同意，但梦却是非常个人性的。梦这宇宙怎么可能有任何的延续性？在这样一个宇宙中，任何人怎么可能与另一个人对所发生的事同意？塞斯说，首先，物质宇宙本身就是个不同的个人象征的一个聚合体。任何一个象征对两个人绝不代表完全相同的意义，即如所谓基本的性质，如颜色和所放的位置也不可靠。你仅只集中注意力于相似性上，心电感应应可被称为是一种胶水，它将物质宇宙胶着于不稳定的地位，以使你们能对物体的存在与其性质获得同意。因此，当你想到梦之世界时，你有同类的宇宙，只不过是在你不能以感官感觉的一个地方建造的，但它比你所知的世界更有延续性，在其中有令人可惊的相似性。其一，那些现在存在于物质层面的人，因为某种周期，以前曾活在差不多相同的历史年代，他们拥有一种内在的亲密，或多或少属于某特定时期的一种内聚力。那时他们住在同类的实相中，那么他们的梦之经验并不像你可能假设的那样不同。在梦之系统中，某些象征被构建成实相，与在物理系统中概念构建成物体相仿佛，使物质系统团结一致的心灵上的协议，同样的使梦之系统团结一致。如果一个人真能把焦点对着物质宇宙间那些没被认知的在其中没有达成协议的元素，如果他能将焦点对准相异点而非相似点，那他就会奇怪，人们哪里能甚至对一件实质物获致同意？他会奇怪，是什么集体性的疯狂允许人们由事实上无限的混乱中选择出仅止一错的相似点，而已知造就了宇宙？你也一样，看到似乎是混乱的梦之实相，奇怪，我怎么能说它包含了内聚力、确实性与相当的永久性？我想梦所以有时显得这么混乱和无意义的一个理由是，我们只记得它的晦暗的片段，而忘了其统一的因素。另一个理由是，梦自有它必须加以解析的直觉上和联想上的逻辑，在其中我们所知的时间并没有多少意义。按照塞斯所说，有些梦是够简单的，只涉及还没解决的目前的问题或事情。不过即使是在这种梦里，梦中事件仍可能代表前生的事件。每一个梦体实在是有二或三层的，是对其他更深资料的象征。举例来说，一个含有转世资料的梦可能会帮助我们面对今日的问题，因为它提醒了我们尚未用到的人格中天赋的其他才能。我有两个特别生动的转世的梦，一个是在塞斯克开始之后不久，那梦真的吓着了我，因为我怕它是预知性的。我梦到我是个老妇，在某个非常贫穷的医院病房中，我知道自己正死于癌症，却一点都不怕。我的临床病人也快死了，我告诉他不要忧伤，我会在那儿帮助他，然后我死了，但期间意识似乎没有中断。我帮那老人离开他的躯体，并一直告诉他一切都没问题。在下一节塞斯课中，我们查询此梦。塞斯告诉我，那是有关上个世纪我以灵媒身份死于波士顿的事。他以前曾给我们关于那生的一些资料，现在他告诉我，我不会再死于癌症。他的一次失策，因为他早就告诉我我要戒烟，而我没照做。他从未设法吓我放弃这个习惯，只说吸烟对我整个的健康或发展并无好处。另一个梦更是生动，并且真的令人愉快。我不知我有过这么快活的时候，无疑在醒时没有过。照塞斯的建议，在睡前我告诉自己，我会做个给我更多关于前生资料的梦。在这时，我真的并不相信转世，但我跟罗说，好吧， 反正我又不会有什么损失，我来试试看。然后我给自己几次这样的建议，便睡着了。在梦中，罗和我都是20几、30不到的男子，并且是合伙人。我知道后来我们在此生会成为罗和真，虽然在外形上并无相似之处，例如罗是黑发黑肤的，虽然他现在的肤色和发色都很淡。我们穿着土耳其式在足踝处扎紧的长而飘然的裤子，我不记得我们的名字。梦开始时，我们进入一间大厅，有一群穿同事衣裳的男人坐在地板上，垫着色彩鲜艳的垫子，大致围成一个圆圈，圈的中央空着。在更早的仪式中，我认识所有这些人，我曾是他们的领袖，但我很早就死了。这些人已年老，而我又重生了。现在我回来实践我将回来的诺言，我很明白以我现在的样子，他们不会认识我。我说明了我的事情，同时他们有理地倾听着。他们的发言人告诉我，他们死去的领袖曾答应他们，当他回来时会做一件特定的事来证明他的身份。他叫我以我的行为来表明我即那人，已准备好来接替他的合法地位。罗和我都笑了，早已预期这项考验。除了几个矮桌外，大厅中央是空的。将来的罗请他们把这些搬走，以便我表演。他们照做了，他们靠近了些，蹲在垫子上，我的合伙人站在我身后，我踏出仪式性的轻快而富弹性的步子，然后就离开了我的肉体。他扑通一下跌到地板上，我的合伙人小心地把他移到旁边，然后在我的灵体中我飞过大厅。它有一个很高的拱顶，我嬉笑着耍出一个我认为很棒的恶作剧。我轮流低飞过他们每个人的头上，吹掉他们的包头巾。我的合伙人递给我一只羽毛，显然他能看清我，而我能操纵实体的东西。摇着那羽毛，我来来回回地飞了几趟，因此那些人看到羽毛便知我在他们头顶上的方位。我的合伙人一直在大声笑着，我也很得意。我终于回到我的身体，站起来迎接他们认出我的叫声，其余的我几乎不记得了。我知道他们带妇女来见我们，但我们笑着打发他们走。喜欢先与我们的老同志话旧，我们的肤色都很黑。在很早的赛斯克中，他说他曾生在土耳其过，但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也是。不过关于我们的前世生活还有许多待补的空白，因为只要我一日拒绝接受转世的观念，我便一日不要罗问有关转世的资料。同时当赛斯说到这种资料时，我是那么烦躁，恐怕使得他认为最好暂时终止一会儿。当赛斯就某一个题目长篇大论的发挥时，我们不愿请他讲别的事情而打断了资料的连续性。此外我们已知赛斯最终总会尽量答复我们的问题。就我目前所知，那土耳其的仪式是我所仅有的一次多彩多姿的前生。按赛斯所说，波士顿的仪式平凡的可以，作为一个灵媒，我并没激起大浪花。我做灵媒以便帮助他人，也助我付房租，不过我是相当的不自律而轻浮。这些人格的缺陷此生我正试着去改正。我相信这梦是要提醒我，我曾一度高居权位，现在不该害怕负责任或害怕我的才能。赛斯坚持许多人的梦给了他们前世的资料，但他们常常不记得，因为他们通常没领悟到梦的重要性。但那个地点土耳其大厅又怎么说呢？它有多少真实性？当我们在睡着时似乎去游历的地方有多真实？这是赛斯所说，你以为当你清醒时才有意识，你假定当你睡时没有意识。骰子的确是在醒时心智方面加灌了重量，但在这一刻且假装你是从另一面来看这个情形，假装你是在梦乡关心醒时的意识和存在的问题。从那一个观点，这画面就完全不同了，因为你在睡着时的确是有意识的。那么在梦中你游历之地就与现在实在的地点 与你是一样的真实。让我们别再说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我，只有一个我，而他将注意力的焦点集中于各个不同的次元内。如果当你醒时，你很少记得梦中的地点，当你在梦中，你对实质的地点也少有记忆。当肉体躺在床上，他去做梦的自己所去的地方有很远的距离，但这距离与空间毫无关系，因为梦里的地点可以就同时存在于身体睡眠的那个房间里。梦里的地点并不是与好比说床、柜或椅子重叠起来的，他们以醒时你们看着是床或柜或椅同样的原子及分子所组成。记住，物体是你们知觉力的结果，你们由能量造成模式，随之再认知它们为物体而加以利用。但物体是无用的，除非你集中焦点在那个物体为了它而特别形成的次元中。在某些梦里，你们用这同样的原子和分子来形成你将在其中运作的那个环境。在做梦时，你找不到这床或柜或椅，而当你醒来，你却又找不到那在一刻前还存在的梦中地点。这并不表示我们不会有时离开身体，而以梦体或灵体遨游到其他物质的地点。照赛斯的说法，不论我们记得与否，我们都常常这样做。例如，我有些学生不但在梦中，也在醒时，都经常有出体的经验。而有好几次，我们似乎在我的起居室里会过面。早在我自己有这种经验或读到这种事以前，赛斯就告诉过我们这是可能的，但他对醒时与梦中实相的相互关系的概念非常迷人。有一次我提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说他是个事实，是个实相，虽然他并没在你们的物质的时间发生，他发生在梦发生的同类时间里，而他的实相世世代代都感觉得到。他并非物质的实相，但他对物质世界的影响却非以纯然物质的事件所能引起。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这种实相之一，它丰富了梦的宇宙和物质的宇宙两者，而它源自梦的宇宙，它是那个系统对你们自己系统的一个主要贡献，可以物质性的比喻为在物质宇宙出现的一颗新行星。此处赛斯并不是说钉在十字架上只是一个梦，他是说虽然它在历史上并没有发生，它在另一个实相里却真的发生了，并且出现在历史中，作为一个概念而非一件实际的事件，一个改变了文明的概念。自然照赛斯的说法，一个概念就是一个事件，不论具体化了没有。赛斯接着说，耶稣升天并没在你们所知的时间中发生，它也是梦之宇宙对你们物质系统的一个贡献，代表人是独立于物质之外的这个知识。有许多的观念和实际的发明仅只是暂搁在梦之系统中等待着，直到某些人接受它们为实相的物质架构内的可能性。想象是醒时之人与梦之系统间的联系，想象时常重建梦的资料，而将之运用到日常生活的特定环境或问题中，因而梦之宇宙拥有有朝一日将完全改变物质世界的历史的那些观念，但否认这种观念之可能性延缓了它们的出现。有些赛斯克精确地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形成梦，在醒时意识中那些化学元素被累积起来，而后在造梦时释放出来，另一些则讲到梦之实相的电磁成分，但每一次他都坚持我们所谓的梦里乾坤之客观性。首先赛斯给我们指示如何记起梦，接着他告诉我们当我们正在做梦时如何唤醒我们的批判能力，如何以梦作为一个起跳板而将我们的意识投射到身体之外。我总是很高兴去试赛斯建议的任何实验，现在仍然如此。其所导致的个人经验给我有关赛斯的许多观念之正确而主观的证据。此外，我也喜欢自己单独做事， 举例言之，让我们看看这个由梦境投射的事。一天早晨，早餐后，我躺下来视作梦境投射。这仅指有时我能认知我正在做梦，将我正常的醒时意识带入梦中，然后用它来将我的意识投射到别处。那天早晨，当我达到那一点时，我感觉到自己离开了我的身体，同时又知它是安全而舒适的躺在床上，门也锁上了。我在空中如此快速的旅行，一切看来都模糊了。然后我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城市的街道上，我决心找出我在哪里，因此我绕着街廓走，找路牌。那是个有旅馆和大商店的地带，我看到两个街名，最后我决定进入某间旅馆的门厅。这儿我发现了一家书铺，就走到书架边去看看，那儿有真罗伯兹谈 ESP 的三本书，而在当时1967年我只写了一本。我吓了一跳，再到处看看，一切似乎都很正常，不论我在哪儿，它是一个物质的地方。有什么东西使我向上看？一个年轻人带着高兴的像猫抓到了金丝雀的笑容看着我，他是店员之一。现在我看到店员多半十分年轻，他们都在看我，我不知该做什么或说什么。瞧，我实在是在出体的情形，这是灵体投射，他们绝不会相信。但那三本印了我名字的书和店员了然的笑容又作何解释呢？哦，我以前没见过这些书，我说。我想你不会，在你住的地方你还没写他们呢，年轻人说，随即笑了起来，但是带着一种友善而开朗的态度，就像其他的人一样。他们现在都围了过来。我在哪儿？我问。他告诉了我说，但忘了他吧，我是说反正你不会记得的。哦，我会，我会记得，我训练过我自己。你还没那么行呢，他们质疑说，而我真的生气了。不管我是灵体出游与否，这些人真是好好的取笑了我一顿。瞧，我说，我是在我的灵体内，我的身体在家里的床上。我们知道，那年轻人说。那些书又吸引了我的视线，他说，去吧，记住书名，我很抱歉，但那对你是没用的，你不会记得。现在他们笑得比较有同情心的样子。我已记住了两个街名，我说，你确知我将会写这些书吗？在这儿你已经写了，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已下决心尽可能记住任何明确的东西，名字、路牌或公路的号数。最后当我告诉那店员不管怎么样我将独自探险时，他提议带我观光一番。他非常友善，我们聊天，而他指出室内的名胜，同时却警告我说，我不会记得他们。然后没有任何警告的，我感到自己被拉开了，有一种可怕的呼呼声，而我又回到了我的身体。我真的觉得被摆了一道，通常很难回到同样的地点，但我那样生气，我的意志力驱使自己回去。我在同一街角降落，却再也找不到那年轻人了。我开始去找那家旅馆，我发誓，我绕着同一街廓走了三次，认出了别的房子，却找不到那家旅馆。最后我回到了我的身体。自然我们向塞斯查询这次的经验，他正在给我们一般的资料，关于当我们由梦境投射出去时能预期会碰到什么情况。他说，在梦之实相中有形象存在，但首先形象是潜存于心灵能量内，这潜在的形象在未具体化之前早已存在。5年内你将住的房子，以你们的条件来说尚未存在，它可能还没盖起来，因此实质上你不会看到它。然而这样的一个房子仍然有其形象，而确实存在于广阔的现在之中。现在在梦之实相的某些层面，这样的形象可以被看到。在梦之实相内，你可能与许多其他的你通常不必管的现象接触。就你心中所想的投射实验而言，这些资料变得非常实际了。你明白，我想给你一些你能预期什么的概念。当你在物质实相之内操作时，你有一套相当简单的法则可用。在梦之实相内有较大的自由， 自我不在场。亲爱的朋友，醒时的意识并不是自我，自我只是醒时意识中掌管物质操纵的那一部分。醒时意识能够被带入梦境，自我则否，因为它会胆怯而引起立即的失败。在你的实验中，你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情形，你会很难区分它们，直到你学会控制之后，有些你能操纵，有些你不能，有些梦的地点是你自己造出来的，另一些与你而言则很陌生，他们会是属于其他次元的实相，但你可能误闯进去。一个做梦者相当可能去拜访在你们说来是过去、现在或未来的其他行星系，这种拜访通常是片段的、自发的，他们最好保持如此，当他们发生时好好利用它，可是目前还不要企图去试，因为仍牵涉了许多困难。整段整段的赛斯课都在谈从梦境投射意识时所用的方法和可能遇到的情况。赛斯说，在某些投射实验中他亲自帮过我，但我不曾察觉到他的帮助。我从没梦见过赛斯，我觉得这很奇怪。在半夜我常被弄醒，完全清醒的突然意识到我正在被授予一种赛斯课，我可以听见赛斯的话像信号般经过我的脑子，就好像我转到了一个我不该收听的电台广播。因为当我开始倾听时，我脑中啪嗒一声，电台关上了。有两回我听到足够的话，知道说的是什么，以及那赛斯课是对谁而发的。后来所涉及的人告诉我，同一个晚上他们梦到赛斯透过我对他们说话，我并没有跟他们提起，是他们自动告诉我的。照赛斯的说法，我们真的有共同的梦或大众的梦。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些实际上充当了一种稳定的力量。我们的梦有私密性吗？显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私密。在第254节里，赛斯如此说，在某些大众的共同的梦中，人类共同地处理政治与社会结构中的问题，在梦之实相中，他所获得的解答并不一定总与那些在物质世界中他所接受的解答一样。不过梦中之解答被保留为理想，举例来说，没有大众的梦，你们的联合国不会存在。在你们发展的现阶段，必须有选择性。如果你察觉到确实在清洗你的心电感应式通讯的不断淡语，那现在你要保有一种身份感就极为困难了。因此共同的梦也常常是驼隐于知觉之下，当身份感经由经验而强化，它自然地扩展自己，以增加更多的实相，而它能在其中操作。当你梦见别人，他们会知道，当他们梦见你，你也知道。可是在此时，在意识上知道此事并没有什么好处。在此节中，赛斯也提及约翰·甘乃迪，并做了些评论，把种族问题与梦连接起来。如你所知，许多人预先梦到杰克·甘乃迪之死，在某一个层面上他自己也获知此事，这并不表示那死亡必须发生，它是一个鲜活的可能性，它也是对几个问题的许多解决办法之一，虽则它不是最适当的解决办法，却是人们在物质实相中那一特定时刻所能想象出的最接近的一个。赛斯继续说，一个梦的情感强度很少被完全忆起，然后他简短地提及群众的梦是带来历史性变化的一个途径。那些关心现今种族情况的人们单独的并集体的梦到要改变它，在他们的梦中，他们演出各种不同的可导致转向的方法。这些梦确实有助于导致后来所发生的变化，那些梦本身的能量和方向就会帮助改变情况。照赛斯对梦的解释，我可以写上好几本书专谈梦的书。按照赛斯资料的说法，我们的心灵的发展和成长学习的过程和经验都与我们的梦中生活有关，在其中我们探访存在的其他层面，甚至获得必要的技术。 在这种时候有明确的电磁性和化学性的联系来统合我们意识的种种阶段，他并对此详加解释。透过梦，我们改变了物质实相，而我们具体的日常经验改变了我们的梦中经验，其中有经常的相互作用。当我们做梦时，我们的意识只不过是被导入了一种不同的实相，与醒时生活一样生动鲜明的实相。我们可能会忘记我们的梦，但它们却永远是我们的一部分。纵使我们也许不会知觉它们的全部实相，照赛斯的说法，我们还在许多其他的实相系统中运作，醒来的自我完全不知道这些。不仅有由物质或反物质所组成的宇宙系，而且在两者之间还有无数不同的实相，显然也有可能的实相。在其中，我们循着在物质生活中我们可能走却没有走的途径。赛斯说，内我直接感受到梦的经验。如我告诉过你们的，梦有一种电性的实在性，在其内它们不仅独立存在，与做梦者无涉，并且它们有你们可以称之为实在 tangible 的形象，虽然不是你们所熟悉的物质形象。赛斯多次告诉我们，所有的经验都是以电性的密码存在于我们的细胞内，但并不依附于它们，这也适用于梦的经验。他继续说，一个人的思想和梦比他所知的要更无远佛界，它们存在于更多的次元中，它们影响到他所不知的世界。在实效上，它们与建筑物一样的实在，它们在许多系统中以许多面目出现，一旦被创造后便不能被撤销。梦的电性实相之密码被解读出来，因此它的效力不但被脑经验到，并且还及于肉体的最末端。在意识上早已被遗忘的梦中经验，仍永远以电码式的资料方式存在于身体器官内，它们存在于细胞内，连同个人所有的经验。细胞在它四周形成，这些电码的信号形成了全部经验的副本，而后其模式独立存在于物质实相之外。换言之，我们的梦连同我们的人格获得了某种他们自己的永恒性。赛斯说得很清楚，每个人自出生以来，以他累积的个人的连续的电性信号，包括他的梦、思想、欲望和经验，来形成他自己的副本。然后当肉体死亡时，他的人格就离开他的物质形体而存在。